我忘记了。好，录音，好，这样子开始。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大家好像听的有点稍微又不一样哈。我们因为听看的是我们读信息呢，我们是讲到困境中的顺服哈。那有的人就听的是录音哈，录音的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好，那不管是什么，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主题是顺服。所以呢，顺服的话，所以讲出来的信息，大家的见证呢，基本上都还朝一个方向在走哈。好，那这个就是像这个很多大家都有一些不容易的环境。好像刚才宝莲他就讲到他没有电脑，好用手机来服侍我们的网上哈，我听了以后真的好感动。好，他这个不容易的环境，神让允许这个发生，你有没有发现他讲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渴慕，对神更加的渴慕。有时候神让这个事情发生，就是让你更加渴慕神，觉得真的不容易。如果有一个电脑，好，那你以后有一个电脑的时候，当你真的拥有了一个电脑，你会更加的爱神，更加的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更加的付出去，对不对？好，那娜娜也是一样的，她是城里人哦，在深圳，在广州，好，都是比较这在中国在国内都是比较繁华的一个城市。她现在嫁到一个农村，好，她嫁了一个，给我们发了相片，说是在这个农村里面哈，好像这个教会里面都是一些老太太哈，好，就是服侍那样的，好像很多东西跟她的过去的生活格格不入。好，那我觉得真的是会有很多的不容易，但虽说他今天没有讲多少，都是讲的很正面的，但是我相信他在适应的那一段阶段，他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神就让他，因为他有一个爱神的心，他有一个爱神的心，他就慢慢的发现，哎呀，他发现那个农村啊，在这里真好啊，也没有像过去想象的那么的这个。这么的冷，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的苦，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感受到了神把他带到这个里面，这里来到底是为什么？而且他那个弟兄，哇，真的是好棒！听了以后，我们都说，哎呀，这个他有这么好的内在的生命，让娜娜得着了，好，那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很为你高兴。好，那顺服，你看到这些他们讲刚才讲的顺服的见证哈，实际上顺服就会蒙福。当时看来很这个环境很不容易，好，那实际上神让我们，实际上他不是神不是来苦待我们，而是要把我们带入一个丰盛之地。好，诗篇66:10-12就讲到，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好，你看他像炼银子一样，一定会兴起环境，他不会让你在一个做一个温室的花朵，所以他会使我们进入网罗，进入了网络已经很困难了哈，在网络里面啊，动不但不得，他还把一个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不很苦哈？然后还光重担还不够，还要拿车压一下，压我们的头，哎，还要用水火，我真的后来我就想说，哎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死定了哈。但是神没有让，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然后使我们进入一个丰富之地，而这个丰富之地是什么？是我们变得更加的像耶稣。有一天有一个王的性格，王的性情，而且有一个领袖的性情。以后因为他神要预备你以后做什么？是要在千禧年做王的。你要做王的话，你绝对不是一个这个什么叫纨绔子弟？好，这个躺在父母身上养大的，那你没有办法，那你那个花花公子无法做王。神就给我们这样的环境。好，所以你就看这一篇信息里面讲到约瑟哈，我后来想到约瑟他天然人里面的确有些不好的东西。你看他小的时候，他虽然很聪明，他很受被爸爸的宠爱，他喜欢打小报告， 搞得他的哥哥都不喜欢他。完了以后做了什么梦，炫耀，在爸爸面前炫耀，所以那个骄傲在里面。好，完了以后骄傲了以后，因为爸爸宠爱他，把哥哥都不放在眼里。好，那所以他这个到后来，所以神让他一个这个差点被杀，被他哥哥给害死了，而且没神的恩典在那，所以他没有被害死，只是卖为做奴隶。然后呢又被这个后来又是这个又被关监狱啊和各方面哈。好，实际上神就是在熬炼他，熬炼他，使他那个天然的那个骄傲完全的除去，那个天然人的瞧不起他的哥哥那个完全的除去。而且伤害里面是有伤害的，你有没有发现他跟哥哥最后见面的时候，他跟哥哥在讲他诉说他过去的那段不容易，他哭了，他大哭，好，他大哭，好，实际上伤那个伤害就是他那个诉说的里面，他后来呢，他诉说完了以后，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与哥哥和好，就是原谅他们，饶恕他们，好，这样子以后神就会。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举动，他看到了哥哥说，哼，你终于犯在我手上，我真的要好好的惩罚你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不会那么的祝福他，会又兴起更多的环境让炼尽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否能够进入一个丰富之地，在乎于我们的反应。好，我们会不会在困境中能不能永远唱赞美的歌，在困境中可以去饶恕别人和祝福对方，在困境当中谦卑下来承认自己一无所有，好，也会谢谢人家的好意。好，那我今天就有个感动想说哈，我们人为什么要会遇到这些困境，是因为我们的天然人的性格里面那个不顺服，不顺服就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悖逆和顽梗。那撒母耳记上好，他就讲到这个15:23里面就讲到，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好，这一段是他对扫罗说的哈。好，那因为这个很严重哈，因为扫罗里面实际上说实在话，他的悖逆在我看来，所以事实上还没有我们悖逆呢。他只是顺服了一部分，他也等了。撒母耳晚了呀，他又要打仗，没办法，撒母耳又不到，不献祭，我们怎么打仗呢？我就勉强献祭，所以我觉得那个悖逆还没有我们厉害，但是。就被神厌弃，好，说这个去杀那个牛羊，哎呀，那个牛羊有什么罪吗？我们就把好的牛羊留下来啊，献给神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意也蛮好的，好，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悖逆就是悖逆，好，悖逆就是悖逆，因为这个神使他，让他失去了王位，把这个王位给了后来的大卫。好，我今天。真的要知道，当我们有悖逆的时候，这个悖逆之灵，就是这个邪灵，好，会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就开始，就是来影响我们，它会影响我们，然后使我们跟着他走，跟着这，所以你越悖逆的人，好，就会变得越来越叛逆。好，如果所以就是说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谦卑顺服，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悖逆的根从我们生命中完全的拔掉和除掉。好，那我们就今天就想一下那个悖逆之灵哈，那个灵哈有三种彰显哈，让我们知道这三种彰显，我们就会知道了以后，我们会从中得以释放。好，第一个彰显就是他的公开背叛。好，公开背叛，他就是背叛的灵，他反抗的就是每一种权柄，他不管是哪个权柄，他就是要就是背叛他啊，反正就是老板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一般的人哈，就喜欢，只要我们在一起吃饭，哈，就是底下的人在一起吃饭，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说老板的坏话。好，那完了以后，不管是哪个，那好，国内还比较好一点点哈，在美国，不管是哪个总统上台，大家就把他 拿当笑话哈，完了以后这个电视上面也专门播笑话，完了以后各样各样的笑话就是捉弄总统哈，完了以后这个每个人在茶余饭后都是批评总统哈，这个是惯例啦，这个已经这就是我们人嘛，完了以后把它当成一种娱乐哈。好，那反正就是因为我们人就是希望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每一个法令出来都有人反对，都有人反对。好，所以你知道在美国哈，我们坐这个高铁是没有办法在美国，很难在美国建成，是什么？因为我们太自由了。好，你要高铁，你就是从好我们这里加州北加州哈，从旧金山搞一个高铁到这个洛杉矶。就这个南加州就这么一段高铁可以建二十几年也建不到，因为这个的确在我看到的这边湾区里面就建一个地铁从一个地方断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建不到，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反对，说你的高铁不能往我的城市过，你过了以后你要影响我这个，影响我的地产，你什么好，这样一来的话大家就反抗，一反抗了以后呢就到了最后就做不成，因为这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哈。好，所以我们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反正就是你个法令我还没有听清楚，我就是要反抗这个掌权者，而且我们也不明白这是我们自己在犯的什么错，我觉得没有什么错啊，我就是觉得他不该啊，这个地铁这样子经过我这里，我这个房地产好怎么样子就不能这个还要或者是炒啦或者怎么样子，反正就是不好。但是呢，但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反抗在里面哈，也不悔改，也不根本我不觉得这个是错，我觉得我应该如此，那么最后的摧毁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人，因为这个一颗悖逆的心就会要按照我的肉体行事，这个是绝对的，因为这个悖逆的灵哈，这个是从一个撒旦这样的一个就是犯自由嘛，就是骄傲里面的来的，它就是要使我们要按照肉体行事，这就会让我们直接的和这个邪灵和这个撒旦跟着他走，就走向一个灭亡的路。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神让我们学习顺服？他不是让你顺服这件事或者是顺服这个人，他让你学习的是一个顺服的品性，就是这个是跟他跟谦卑的王是一样的，否则的话你就会跟着撒旦走。所以事情的对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一个灵性。好，这个反抗权柄的灵性是一种堕落的人灵性，就是跟这个撒旦一块走的哈。好，所以他这个灵性的实际上也是一种出于这个不成熟以及肉体的欲望的一个态度。好，那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很能理解，但是今天在我们各个教会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实际上我们也有这种反抗权柄，反正管他是谁，我们不喜欢我们的老板，我们不喜欢我们的父母，好，我们不喜欢这个我们教会的牧师，反正他怎么做都有错。好，反正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以前我记得我在传统教会我特别明显哈，我们主日完了以后出去就自己一起吃饭嘛，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要讨论一下，嗨，今天这个牧师在上面讲的道他哪一点讲错了，好像今天这个讲的好像没有上次那个讲的好，或者是品评一下这个上面今天那个拜敬拜的，就是他今天为什么那个法师真的很难看呢，他都不知道吗？好，完了以后他的这个衣服也不是太好看嘛，就是这样，反正就是要议论一下，然后吃完饭哈哈大笑，完了以后就是满足我们里面的一个，这就是一个堕落的一个肉体的一个欲望哈，就是喜欢说闲话嘛。好，悖逆通常不会突然的显明出来，好，所以而是在一个人里面是渐渐形成的啊，不管这个人是否察觉到哈。好，很多时候哈，悖逆啊，实际上有时候会对那个会在人的身上，特别是有恩赐的人身上扎根。嗯，好，这个因为他这个他们像有恩赐的人，他就一般开始带出一个能力的一个服侍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就会觉得他能够超越一切，超越一切的律法，超越一切教会的规定。 好，因为他都是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就开始，他就开始对上面不满，好，所以他就觉得说，哎，这些都是从神来的，我就不必要对我的掌这个是在上掌权的去负责。好，那我的牧师对我说的，我就不用去听。好，这个他这种悖逆就是刚刚开始。好，然后呢？然而你知道，这个赐能力和才华的是神，而并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好来赢得的。好，所以那些恩赐实际上来自于神啊，但是我们人呢，却是当神把这些恩赐给我们，我们就可以觉得我们不必顺服神。好，我们而且说得很属灵哦，这些我都是从神直接领受，你牧师算什么？你是人嘛，我不用顺服人，我只顺服神。说起来听起来很非常属灵，但是你知道神是非常重次序的，他是在这个教会设立权柄，好，你就要顺服在这个权柄之下。而且这个权柄，如果他这个牧师他所让你做的并没有违背圣经，他比方说哦，今天啊、你今天带敬拜，你只能带半个小时，因为我有我的安排，你就是半个小时。你哪怕到半个小时的时候，你觉得哎，你还有感动继续带下去，顶多五分钟以后，他要眼色对你说，哎，不行，你要停止了，你就顺服，因为这个是顺服，这是神重这个次序。你不能说啊，我就不管好，或者是跟你吵一架，嘿，你算什么？你算个鸟啊！我里面有神的同在耶。好，所以你要这样。这样当你这样子的时候的话，你的问题就出现了。好好，所以很多时候就说这个所以那个恩赐哈，所以常常是神哈把这个恩赐上，很你即使不成熟，神就把它赐给你了。所以有时候跟你的上跟你的成熟度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有些人在恩赐有了，但是他属灵的成熟度却没有，他不懂得去顺服权柄，也不懂得去和同工和睦相处。好，这些实际上都是神做事的法则。你一定要有一个和平，跟在教会里面，好，在不仅你跟你的牧师有一个和平的关系，跟你的一起配合的同工也要有个和平的关系。但是有些恩赐的人，他里面有一个悖逆，他自己不知道，他觉得他从神来，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同工的我也不用理他啊，牧师我也不用理他。好，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一切都是从神来，旁边的人呢有时候也不太会分辨，以为这些恩赐能力，就觉得啊，他也是一个成熟的人。好，完了以后就跟着他走，就跟着他走。所以这些的话，会使这个，就是使这个悖逆的灵就被喂养，好，就开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温床，培养一个温床。好，这个不成熟的性格哈，他就成了一个培养这个悖逆之灵的这个温床，他有一天他就会越来越就是越来越被败坏，越来越自我主宰，好，就受肉体的瑕疵越来越多，但他自己却不明白，他觉得他这些都是从神来，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人的这个肉体的骄傲和张狂出现了，他并不明白。好，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哈，有些比较这个有这方面问题的悖逆的灵的人哈，当他又有恩赐出现的时候，我就看他人的性格就开始在改变。过去看起来还算是谦卑，还算是就说仰望各方面还算是正确，慢慢骄傲出头了以后，他的仰望也开始出现一些偏差，然后呢，他越来越悖逆哈。那这个以后的话，实际上，所以我真的是，当你出现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到这样，实际上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或许你拥有许多的能力，或许你甚至能够行神迹奇事，或者是能够说预言和赶鬼，但是如果你没有顺服神的权柄，实际上你只是在迎合一个魂的败坏。好，实际上这个是就是 就是你这个人就会开始越来越变成是自己的掌权者，你就觉得说我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好，那到了后来你开始慢慢的不依靠神，慢慢依靠自己的知识，比方依靠你自己的口才，依靠你的智慧和能力。好，你越来越这样子以后，你就越来越在一个蒙蔽的当中，觉得说你看我有神的同在，我有能力，所以我所说的一切，我所做的一切一定是从神来。这个就不一定，很多时候我就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就会落到一个自欺和错误的里面，终究时间一段年日以后，终究最终会走向一个毁灭的之路。好，我们因为我的确我在这里我看到过很多哈，我的年龄也有一定的年龄哈，好在啊，那我的确也看到过，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可惜。好，那因为就是我们里面的你连帮都没有办法帮，因为人他当时在这样的一个骄傲的里面，他觉得他一切从神来，你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好，那堕落的灵性常常是源自于我们里面一个悖逆的心啊，而且这种心态是缺乏一个成熟的性格，一个成熟的品性，而且是因为无法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实际上虽这个不仅我们这个里面不讲这个权柄是对还是不对，实际上神设立在这个地方，他让你去顺服，实际上是让你训练你一个成熟的性格。好，那所以有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蒙恩传道哈，他在跟我们讲，他在跟我们讲他过去从神学院毕业，好，他遇到的牧师是那样子的，我们都听得为他叫屈哈。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他现在在讲主日学的时候，他里面带着那个恩膏，好，一听了以后，哎呀，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的，是什么？这个不是知识。这个是从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是他过去，我觉得就是过去被那个什么进入网罗，有重担放在他的身上，再用人的车扎过他的头，完了让他经过水火。好，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讲说，哎呀，我就跟他讲，他有时候因为他的这个学生并眼前的学生看起来并不多哈，后来我就说，你知道吗？我网上有多少的学生，我跟他给他一个数字，大致的数字，他听了以后吓了一跳哈，说有这么多的人吗？完了以后把我们的问题都给他一个真的很大的鼓励，你知道吗？这些的都是因为他一个从一个困境当中摸索一个，而且他顺服了一个设立他的掌权的，他并没有说我当时反叛我的权柄，让他那个权柄真的不怎么样，让他去从神学院毕业，让他去到外面去捡易拉罐，完了然后拿去这个回收哈，然后呢拿这个钱呢去为他的生意，为他牧师自己有一个生意哈，就帮他做。所以他后来讲说，我怎么从神学院读完学位以后回来以后做成一个这个捡垃圾的哈，所以像这样的这个老板哈，他都顺服了哈，所以神才会真正的到后来越来越使用他。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观察别人时候，我们真的比较容易我们比较容易看出人的恩赐，但是我们呢却没有看这个人是否有一个成熟的性格。一个成熟的性格常常能够承受压力，好，才会变得很明显。好，比方他你遇到摩擦哈，跟这个同工的摩擦，以及跟他即使是权柄的摩擦，他那个里面就那个焦虑，那个危机就会他那个性格就会浮现出来。好，受到试验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自我才能显明哈，真正这个人能够显明出来的，才是他的真正的生命。不是他服侍的时候有能力，好，有这个恩赐，恩赐是恩赐，跟他的生命没有关系。好，所以你这个时候在这种压力之下，在困境之下，你才能够看，你才会被你这种性格来主宰。你的性格是成熟的，你就会有一个谦卑柔和的东西就会从你的里面出来。你的性格不成熟，你里面的悖逆就会出来，而且这种性格悖逆的性格一旦出来了以后，就会拆毁他自己的那个恩赐所建造的一切。好，那就比方说哈， 我一般看到哈，我一般就是看到就是说那种不成熟的性格，他好像后来他自己也好搞起一个什么样的事工，就是因为他的性格的不成熟，他最后他搞起来的事工到慢慢慢慢的也会垮掉。好，是因为他的没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承受这样的一个产业。好，所以我们看人不要只看他外面的恩赐，更要看他的生命。所以你知道我最羡慕的生命是我们江妈妈的生命。她实际上她的口才，好，实际上她口才不是一流的，她口才也不错了，好，也不差了，但她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她讲出来的是表露出她的生命。好，她平常，所以我对她，哎呀，我真的是觉得一个牧师哦，他不在说不注重事工，他很注重人。好，他常常跟我讲说，我真不在乎你在网上做多少事情，但是我很在乎你是否成熟，你是否会遇到环境、遇到人的摩擦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受伤的反应。他说，那个是才能够决定你将来能够承受多少产业。好，所以我非常羡慕他这样子的哈。好，所以我们真的不可轻忽不成熟的性格，在我们的社会有这个。啊，就是这个不要轻忽哈，因为在才华有才华的人常常因为出众的能力哈，而被安置在一个很有影响别人的位置上面。但是如果缺乏成熟的性格，他们只是使用这个恩赐的方式在服侍，在做任何的事情，到最后可能会再带来一个灾祸。好，所以我现在也是我在网上这几年，实际上我也犯了错哈。啊，我真的跟你公开讲，我是因为震荡了以后我才回头看啊，我犯的是个什么错呢？因为我们网上很需要人才，好，很需要大家一起服侍，我就会找那些很有恩赐的，因为我看他很能做事嘛。好，我一看他做事我就很高兴，以后我就很快的把他安置在一个这个带领的位置上面。好，那被安置的带领上位置上，他也很能够影响到别人的就是说很能够影响别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以后呢，我就发现当你缺乏一个成熟的性格他们只是在这个使用恩赐去服侍哈。好，那这个就会这个就会很多的一些东西冲突，很多东西都出现哈。你知道我们有一段时间哈，那个同工之间就是一碰到一面就哗吵架哦，那个吵了以后我就怕进那个同工群，我有段时间不敢进去，一进去就吵架。后来我就吓跑了，你知道，我就有点躲避哈，因为我也不是那个很成熟的一个人哈，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大家都吵架怎么办哈？好，那所以真的，我起初我真的不明白，我说为什么会。哎，原来看起来那么爱神的，他现在怎么会这样呢？但因为我就是发现，就是我因为用了一些恩赐，因为用恩赐在服侍的人，他一旦进入了服侍以后，他里面的性格全部暴露出来，那个不成熟就会出来哈，而且这种缺陷就会导致最后一个悖逆的灵进来。好，所以后来就是那种这种最多最到的以后一个。悖逆的灵进来了以后，他就会产生一个什么呢？就是伤害旁边的人。好，后来旁边的人好，有的人就哭兮兮的走掉了哈，有很害怕哈。好，那有的人呢就破坏了，就是有些服侍的工作就会破坏。好，就开始分裂就会出现。好，所以这个因为当一个会众里面出现了这个悖逆的灵在这个里面搅扰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不团结。好，造成会众的分裂，同工的分裂。好，那所以那个悖逆的那种在领导位置上的那个悖逆的人呢，他就会离开这个地方。好，完了以后创立一个新的事工，然后呢，他就会把一些人就从这里带出去。好，那所以实际上我告诉你啊，现在有些教会还蛮多事工，就是从这种悖逆的灵的根基里面出去的。好。这种事工的话，他刚刚出去的时候看起来似乎还有些兴旺，但是呢，因为出于这个出去的这个领导人出去，他因为他的根基是悖逆他前面那一位，在悖逆的以后出去的，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在一段连日你会看到 这个事工也会突然垮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悖逆的灵它是有一个毁灭性哈，它因为这个他就怀有这样的悖逆的灵的人的话，他维持他自己所建立的一个工作哈，他终究也会在这个自己的施工中间呢，也会出现类似的分裂的状况。圣经里面有讲到说，你是什么样的人，神就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待你。好，所以你是一个分裂的灵哈，你出去的，神会用这个同样的就是来带你。好，那所以为什么我为什么就说，我们即使你神要呼召你，要你出去建立事工，你绝对不要在你自己现有的地方好带起一个反叛，说谁跟我走，哇，你这里这个牧师如何如何坏，你把这个教会的人带离出去，我告诉你，你绝对不会蒙祝福，好不好？好，所以我就是觉得今天我有必要，因为这个网上出现这个情况，我有必要跟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我应该告诉大家，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我这个不是，我讲这些话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算我想了很久要不要说这个，因为说了这个以后，我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这个时候再说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到时候要讲的是，你做这样的事情，你不会蒙祝福。好，你不会蒙祝福。那所以你这样子，你要明白哈，你要明白这个，他因为这个悖逆的灵，他带来的是毁灭，他带来的是毁灭。所以你这样用在这个基础上，你分裂的基础上，你创造一个事工，你会同样会要得到一个会有同样分裂的状况。除非你们，除非这样的人哈，出去了以后，他发现他错了。还是有回转的余地，他发现他错了，赶快求神饶恕，并和他们所伤害的那些人去和好，然后重新顺服一个正当的权柄，他愿意做回转的工作。如果他这样的做好，那这个他这样的一个施工仍然好，会让神得到神的祝福。你只要神的祝福，就是说你一旦顺服神的那些法则，好，那权柄，好，你愿意认罪悔改，好，神还是会给恩典的哈。好，所以你就是要真的是你要真要知道，出于悖逆的工作是不会持久或保持兴旺的。好，迟早这个悖逆的灵会在新的会众当中开始启动。好，这意味着呢，就是你的新的事工的那粒种子，就是那个悖逆的种子，会结出那个毁灭性的果实，而且毒，这个果实是一个毒害性的。好，那就毒害性的，那你就会发现这个新的领导人，他发现他曾经他反抗他全面的权柄，好，把这里的人带出去自己搞一个事工，他后来就会发现他自己底下的人开始也会反抗他，会悖逆他，因为他这个是撒种和收割的比喻。好，这个是他撒的什么样的种子，他就要收什么样的割子，收什么样的果子。好，那所以如果你没有悔改，好，没有认罪，好，那你就会一直这样去做，好，你就会制造出在你自己的事工中要制造出其他的悖逆者，就会被你养成大的这个悖逆者，所以呢，他在你里面也开始会做同样的事情，好，做同样事情，好，所以呢，新的领导人你是悖逆的人，你去训练出来的人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也在你底下训练出一帮人来，然后跟你唱反调，也会带走，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个种子和果实的，好，这个你要知道，这个是神做事的法则。好，你种什么，你就要收什么，好不好？好，所以你悖逆的人，你出去，你说培养出来的就是自己的仇敌。好，除非你要按照回头回转归向神，用神的谦卑和顺服去喂养他们。当然，你自己首先。要开始要回转啊，否则的话，你去用谦卑而顺服来去教导他们，他们会觉得说你也是悖逆的， 可是你都是骄傲的，你也是不顺服的，你有什么本事来教我？哈，所以你那就不行了哈。好，所以呢，出自背逆的工作不会持久，好，也不会保持兴旺，所以最后它会分裂。好，所以而且这个是从内部会终结。好，所以我今天在讲哈，所以我们每一个家庭哈，教会不管是家庭也好，教会也搞好，这个公司好，国家和一个单位都有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基因 DNA 哈。好，你的 DNA， 你的性格就是这个领导，这个你的这个领导者所建立的。好，不管你的家里好，所以你要有这样的 DNA。好，你要按照你自己的属灵的性格，就是属灵的成熟，你的生命去，你生命才能带出生命，不是你讲道如何有本事。好，那教妈妈带出的人，他为什么都带的都很听他的话，是因为他用生命去带的，他不是用教导去带的。所以不是单单的按照恩赐来设立你事工的领导人。好，我现在是这样学到功课了哈，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说，哎，怎么样子去帮助我们这些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开始起来建立起自己的生命。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不能把所有的服事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把他抬得太高哈，然后呢他也开始这个承受不住，因为我们的生命要成熟度不行的时候会承受不住哈。好，所以我们所有的事工的领导人都要按照性格的成熟度来设立，按照他的生命来设立，而不是按照他的恩赐来设立，好不好？所以不是把教会把这个团契建立在人的恩赐之上，否则的话你就会面临下一个危机。好，那所以神，我说实在话，每一个困境都要神给我们功课，对不对？好，所以我就说，哦，原来神给我的功课就是这个，就是让我们不再用恩赐来选择我们的同工哈，而是真的是在这个地方用内在生活训练出我们更多符合神心意的这个成熟的同工。好，那所以当他有生命的时候，哈，又有恩赐，我并不说恩赐不好。恩赐非常重要，我没有说恩赐不好，没有恩赐的时候我们怎么服侍啊？好，那所以当你要有生命又有恩赐啊，那我们这个往上就会兴旺起来。好，倘若一个领导人就是一个同工领导的地位，他的性格十分的软弱，但我们呢只是因为他的恩赐把他放在领导的地位，那么当他那不成熟的性格浮现的时候，我们的事工会崩溃瓦解，所以迟早危机就会出现。所以我们的震荡的出现，一个是我们的这里的征战很多，因为我不想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推给撒旦仇敌哦，是他搅扰我们，一点责任没有，我们有责任。好，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我啦，我说就是我的责，就是以使用恩赐但没有看出他的性格不成熟，好，完了以后使事工就是出现危机哈。那因为显明才华背后的那个不成熟的性格哈，好，那他这个在这个危机出现的时候，他那个不成熟的东西就一一都会彰显出来，你那个时候在发现的时候就说啊，已经晚了，因为领导一个就是在这个事工的某些领导的这个地位你已经给他了，好，他这个时候他影响的力和摧毁力就是很大的哈。好，那所以这个就会造成使神的家会造成一些亏损哈。那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应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也要在我们的弟兄姐妹面前哈，我真的是向大家认罪，好，认错道歉，我真的是这个是我谢谢大家是接纳我的不成熟哈，还仍然这么信任我，因为的确是我在事工上面是单单的就是用了一些这个在恩赐才华好上面有彰显哈，但是我忽略了他们的这个不成熟，虽说他的不成熟我看到了，但是我觉得哎呀，但是我需要人呢，我需要人做事情呢，好，那这个怎么办呢？好，所以是这样子的，我就是想把事情都了结了，做好了就好了。好，那这样子的话，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神让我们经过这些的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熟长大，领袖也是一样，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哈。所以事工，我们的事工要单单建立在成熟的个人性格上。当我不指的说，我不是指那个一定完美的人才能做领袖哈，那否则的话，那只有耶稣能够够格，我们大家都不够格，那谁来做事呢？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我现在就是觉得说，诶，我就是在给他一点点服侍的平台，然后我们就在旁边观察，好，然后会在旁边呢常常给他指正，看他能不能够听指正。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听指正的话，你就不能给他更多的这个服侍的这个，特别是领导的一个位置，你就让他在那个位置一直要能够听指正为止，好，让他的性格成熟起来，好，那圣灵就会，因为圣灵会让这样的性格慢慢的成长。当我们有一定的成熟度，你再开始用他服侍，然后他的在这里性格会慢慢因为服侍而成长，他就会结出果子。好，那神的性格是就会在这个领袖的里面就会越来越成熟，他的性格呢，他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性格就会让这个事工越来越维持甚至兴旺。好，所以不是完成完美哦，我没有说完美的人才能做领袖，我只说他相对成熟，好，然后呢给他一些服侍的机会，在服侍当中你才会渐渐成熟，没有服侍的人是不会成熟的。因为就像我们做小姐，没有出嫁，没有做妈妈，好，你觉得我人会成熟吗？好，那启动一项事工的灵会决定这个事工的纯净度和持久度。好，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背逆的灵，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去对付它，它会到伤害到你哦，而且会甚至完全把你摧毁掉。好，因此我们面对这个背逆的时候，我们唯一做的正确的反应就是制止它，除去它，摧毁它。好，我们要神要会帮助我们要赶出悖逆的撒旦，好，让而且也要我们自己要对付我们自己的悖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着撒旦啊，我就斥责你出去，但是我里面还是很骄傲，哎，我就是要这么做，那这个没有办法的哈。好，所以呢，当一个地方不是没有次序，乱了次序，好，那底下的会众都起来开始就是反抗神所设立的掌权的。神就不会住在这个地方，不管下面的人你自己所说的所做的你认为如何的对，因为神重次序，除非这个人哈，那个我除非唯一的就是说，除非这个人他的教导都是异端了，他已经在做异端了，跟这个圣经已经不合了，他已经在传另外的福音，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反他，好不好？那说不行，我不跟随你了。你也不是说反他，我就走了，好，因为我没有办法跟随一个异端。好，那我这个时候我可以离开，但是我不会去公开的去反，好，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众神的次序，我就走掉就好了。好，那当一个背逆的灵哈，进入我们的教会，进入一个团契，这个罪恶就被释放出来。好。神的灵他就不会与这种罪恶结合在一起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再怎么样搞那个地方他不会有神的同在。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你要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有这种反抗神所设立的掌权者，我们有没有这种反抗。我比方说我自己所带领的团契小组是不是也是出于一个悖逆，是从别人那儿分裂出来的。好，那分裂出来的这个问题，如果你回答这个问题是肯定的话，好，那你真的今天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说，神，我真的要认罪悔改，我不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不讨你喜悦，好，也并和你所伤害，就说你要伤害，你伤害了，你在这个里面你伤害了某个人，你要去跟他和好，说对不起，我做了这样一个分裂的事情。好，那这个你要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你就会好，你就可以采取一些，你会采取一些 我们等会要采取的，告诉你怎样采取一些步骤哈，你可以去对付这个悖逆哈。还有一个刚才讲的第一个章节是反叛哈，讲了一个，我们刚才讲的是公开背叛哈。第二个章节就是煽动叛乱，哈，这个人呢喜欢煽阴风鬼点鬼火哈，完了以后呢自己不会爬起来说我带一边人走，但是呢我就是在那里这个煽动不和，制造不和啊，让这煽动的就是让大家呢不要听上面那个人啊，这个上面那个人多不好，就是这样讲这些。而且煽动叛乱的这个通常会带来一个放逐和死亡，好，因为他是一个图谋推翻一个合法的掌权者，好，因为神设立这个掌权，他就是觉得说，哎，就是这个煽动哈、啊、背后的这种，他就实际上也是一个悖逆的灵在里面，就是这个就是叫做一个亚沙龙的灵，好，那亚沙龙的灵就是一个煽动，好，他也没有刚开始没有公开的反抗他的这个爸爸那个大卫哈。他就是坐在门前，他就专门去，他就是拉拢人心啦、啊、让人家知道他比他的爸爸更好。好，只要有人觉得说，哎，对上面不满的，这个地方没处理好的，对大卫没觉得没处理好，他就会马上说，你来，我帮你处理，我会比我的爸爸更好。好，所以用这样的方法的话，他就利用别人来实现自己的，达到自己的目的。好，然后呢慢慢夺取一些权利，好，那实际上他这样做他并不是为那些人好，并不是为了那些人的权利和需要，他只是使用那些人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好，所以他就是所以他就是实际上呢真正的领袖是一个有一个仆人的心，他是思考的是如何的帮助别人，是帮助别人成功，而且甚至会改变自己的计划来服侍别人，而不是说把别人拉拢到我的面前来，就是顺我者昌，利我者亡，好，实际上就是收买人心，哈，好，那所以这种当我们人的心哈受这种自私的驱使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帮助别人来满足别人的需要，我们实际上我们这样正是受一个悖逆之灵的影响，哈。而且叛乱煽动叛乱的这个人的话，他一般会喜欢呢羞辱在位的那个掌权者，他就会跟别人，他或者是私下或者是公开，就是羞辱他，哈，他因为他有自己的目标，好，这个他绝对不会感激他现在的那个掌权的领导人，好，他即使是你知道大卫是如何爱这个亚沙龙，但是亚沙龙一点都对大卫一点不感恩，所以到最后他是背叛了嘛，完了又这个把他的老爸就追杀他的老爸了哈，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因此这样的一个服侍同工，他当这样的同工，他很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遵从神的指示、神的这个次序的话，他很难委身在这个事工的意向的里面。因此他会让自己呢自身在这个室外沉迷住自己的一些想法做法和领导的方式，他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下一步呢他就是建立自己的事工，好，所以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所谓的行神的旨意，你觉得这个会在神的祝福当中吗？好，所以是我现在是慢慢的经过了震荡以后，我慢慢的越来越看清神是怎么样在运作，好，所以这位正在接受本来是他在接受训练的这样的一个领袖，他这样去背叛了上面的哈，所以他就是为他，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他自己虽然他自己有恩赐来自于神哈，而他这种恩赐多半是透过他，实际上他上面那个领袖来帮助他启动的。实际上他的恩赐如果没有上面那一位神给他那位掌权的那个遮盖去启动他的恩赐的话，他根本没有发挥的，就说没有发挥的这个潜能。好，就像亚沙龙一样的，亚沙龙如果不是大卫， 他怎么会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他怎么可能会爬得那么高？所以他实际上他这个他上面有一个父亲，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有一个属灵的父母。好，如果我们对我们属灵的父母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反叛的话，好，所以实际上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我比这个属灵的父母更加的成功，也许你比你属灵的父母更加有恩赐，这个是可能的，但是你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比他优越。好，那一这个所以是不可以随意的，你就想去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权柄，你不会随意的去弃绝，哎呀他就是不属灵，他没有我好，好，没有我有恩赐，没有我有能力，我就把他，我就去开始去羞辱他，私下的说坏话或者是公开羞辱。好，所以你这个就不明白一个属灵的优先的法则。好，我这个说的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我们大家，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法则。所以这个优先的神的优先的法则是什么？儿子的权柄不能大于父亲的权柄。好，神父亲是优先的，而神是绝对尊重这一点。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随便的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哪怕我们的教会的牧者他所做的决定，他什么东西你觉得他真的是不做的不对，但是你也不能公开的去羞辱他和反叛他。好，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他跟世界上是不一样的。好的，那悖逆和叛乱，好，是叛这个煽动叛乱是人类一切的问题的根源，所以我们很多教会的分裂那根源都是产生于这个悖逆之灵。好，我们今天我就先讲到这两点。第三个彰显的那个悖逆之灵，第三个彰显就是巫术。巫术呢就是想夺取神的荣耀，好，以及这个神的就是他就认为他的工作，他的能力，好，他的所有的，他就开始彰显他自己，已经大于神的荣耀。所以他像这样有悖逆之灵的人，一般会彰显他自己，会比较抬举他自己，这个是必然的。好，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想通不想通，这个人怎么会这样？这个是必然的。当他有一定的人气儿，啊，跟着他走，哈，所以他这个悖逆的灵，他就是在开始彰显的时候，好，他就开始这样去夺取神的荣耀。好，所以他把这些借着神的大能和恩典所完成的一些事情，他把这些都归结于他自己的优点和努力。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人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一个行巫术的灵就开始在这个地方运作。好，你就发现这个地方整个气氛开始不对了。好，这个我讲呢，你们有没有觉得，对不对？好，这个巫术哈，像包括两种，好，两种悖逆的，一种是第一种呢是邪灵，第一是邪灵的形式哈。好，这种巫术呢，这个在教会外也会控制人，我们称为是撒旦式的巫术哈。那我们是第二种巫术呢，是教会在教会内的人哈，被这个叫做基督徒式的巫术。好，那我就要讲，我基本上是讲我要讲这个。好，那撒旦式的巫术，当大家就很容易分辨哈，就是这个咒诅啊、魔法呀、这个施法呀，那些外那个佛教、道教那做的那些东西哈。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不讲这些，我们因为我们这里都是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就讲一讲这个基督徒式的巫术是什么。好，就说撒旦在教会里面，他没有办法借着公开煽动这个借由他这个，他不会能公开的彰显那种巫术哈，他要分裂，要摧毁教会呢，他会用一个狡猾的方式哈，他让你没有办法变哈，他会用一个渗透的方式，用一个透过具有影响力的人，他去渗透哈，来控制，来掌这个操，就开始掌控这个台上的哈牧者和会众。好，这种巫术比较难辨认哈。好，这个他一般 它是这个，它一般是在教会的内部中运作，所以你很难的辨认哦，就是在基督徒的本身里面去运作，你就很难看得到哈。它就是，但是它跟背叛、煽动叛乱，好，它是出于同一个源头，就是罪恶。它就是，尤其是那个自私的野心，好，它对神的一个反抗，好，它就一个是，它如果不，我们不顺服神的权柄，所有的运作的力量，实际上在教会里面，那个是不合法的。好，那因此，当这个，但是呢，他如果当领袖或者一些会众要受到这种巫术之灵的影响和控制的时候，他会，所以他就会这个出自于这个撒旦的那个非法的力量就开始进来渗透在教会的里面。好，所以就开始这个撒旦就可以开始持续的在这里活动。好，迟早就会遇到一些分裂的事情，好不好？好，那所以巫术常常是借着一个邪灵的力量，它是将别人只牵着鼻子走。好，那所以它一般在基督徒式的巫术，它是借着是肉体做的工作。好，肉体就是一个自私的野心，这样子在这个里面去运作哈，他不是看的那个啊，这个鬼怪啊，这样那个东西一看我们基督徒就变装啊，那个不是，你就不会去跟嘛。他就是看，就是跟着那样的一些这个，就是肉体里面真的有张狂的野心的，在他，而且那些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做所谓的神的功哈。他就用自己的方式，好，完了以后他就，但他每月起名，就是起名就说，哎，我是从神领受的。但是你会感觉，你要如果是真正跟随神的人，你就会发觉呢，怪怪的，啊呀，你就发现怪怪的。所以这做主要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是引导，而且他为了自己的野心而做这样的事情，他不是圣灵，而是败坏之魂的灵。好，这样，所以刚才有人就刚刚说，哎，那个姐妹就问说，那我怎么看呢？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呢？很容易看啊，不是很容易看，不是很容易啊。你就看肉体，他的如果是个肉体的野心的时候，他当他开始有这个行巫术，他首先他是要控制别人，他所有的东西他要控制你，他会来以达到他自私的目的。他比方说，只有我讲得到，我说的东西，我这里是对的，其他的教会都是贼窝。好，你出了我这个教会，出了我这个团契，你就受咒诅。好，就是控制你了，把你的控制住。然后呢，然后你一说相反的意见，有一些疑惑的时候，他马上就是打压你。打压你就是不让你说话了，要么就是把你踢出去，要么就是打压你。这种就是凡事就是那种有控制别人的欲望啊，这种都不是来自于神。神你看他是真，连他自己都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他绝对不会兴起一个领袖来控制别人。好，所以圣灵是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他来完成一个自私的目的。好，所以如果一个目标、一个计划不是出于神，圣灵他不会促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计划来实现。所以你要知道那个控制人的那种异端，会慢慢慢慢你发现他开始走向衰败，就是这样的。好，所以你知道当耶稣谈到有些人只是表面的服侍他，心没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他去吧。他在这个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里面说的哈，他里面讲的是什么，他讲的那些人，你离开我吗？我不认识你。而那些人并不是不信主的人哦，他说那些人还会，他说哎呀，我是奉你的名这个做这个赶鬼啊，医治啊，完了以后怎么的，你怎么说我不认识我神？那个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耶稣看到了，因为这个就是跟撒母耳记上里面那15章23节就说的是，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拜偶像偶像的罪是相等的。好，当你这是相等的话，他你在那里等于是你在行邪术，你在拜偶像，他当然让你说作恶的人，你离开我去吧。好，所以那好，所以呢就是所以神，所以就是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哈，这样的悖逆顽梗，他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和思考方式上成为他的偶像。好，所以他建立的事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好，所以而且是要强迫别人顺从他。好，你不顺从我啊，你就是不顺从神啦。好，把他自己抬得跟神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在一种控制，一种巫术的灵最大的就是一个控制和操纵，而且会让你产生一个罪恶感。好，你不听我的话，你就怎么的，让你产生罪恶感。好，他就会但是神从来不会逼迫我们，他只是光照我们。当我们是觉得哦，当我们有罪恶感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被控制，我们他只是说哎，让你知罪，然后呢，他带领你认罪悔改、饶恕改变，就是这样。他不会绝对不会逼你，不会说哎，你不照我这样做，你只要一出这个门，你就被打死了，或者是被撞车了，会被怎么样的？所以我不太喜欢听那种见证说啊、哦，我好像没有遵守神的旨意，我出去就被车撞了啊。这个不是这个，你不要这个，你撞车和你这个刚才没有听神的话哈，不是一个直接的哈。好，所以我真的是这个，如果哈，如果你正在和罪恶感在搏斗的时候，那不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哈，而是一个这个污秽的灵在那个工作，他就想压制你，让你与神隔绝，就是哎呀，你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是有罪啊，我最好不要在神的面前，我躲得远远的呀。然后就是自责啊、就是自我控告，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哈。好，所以而且我们祷告呢，我们也不是控制别人，好，我们就是所有以控制为手段的，好，所有的即使是祷告，好，那这个。那样的都不要听哈，所以因为我有几次我真的是发现有人为我祷告有那样子的控制的啊，斥责什么离开哈、啊，我就有时候会觉得说你省省吧哈、啊，那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为了这个面子上啊，我就不希望别人面子过不去，我就忍着让人家祷告完，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会跟神说我不接受那种控告式的祷告哈、啊，所以呢。巫术你要怎么样去辨认？一个是操纵，他有没有在操纵你？好，他有没有用控制你？还他有没有威胁你？有没有支配你？哪怕他的这个说法是很属灵啊，我是从神来的。好，完了以后他就用这个来控制你哈。好，这个你不要接受，好不好？好，不买吧。好，所以你看。看人你要不要跟着他走哈，领袖你有的人正在去找教会哈，你去看你先在旁边去看一看，一个独立的灵哈，包括缺乏仆人之心的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要跟他走。好，所以娜娜刚才讲的哈，那个说他这个嫁给那个先生哈，他先生有一个仆人的灵，你觉得呢？他哪怕他没有进入我们内在生活，但是他的性格却谦卑的性格，那比我们听内在生活的人还要谦卑，他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真的。好，所以独立的灵是相反的，他所有东西他都是要自己说的算，好，他所有东西都要自己说的算啊，完了以后都是一种操纵，好，完了以后上面的领袖他也不听，同工他也没办法听，下面的人只能听他话的人，好，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样独立的灵的人你不要跟他走，这就是一个悖逆的灵在他的里面。还有一个是渴望得到个人的认可的那种强烈的野心，好，你发现他的野心就是他一旦有一个领袖的位置，他就开始 他就开始把别人踢掉啊，这样的一个强烈的野心的一种人，这样的人哈，不管他的事工多强哈，你都不要跟着他走。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掌权者的那种批判的态度，哈，就是他上面在讲到，你在下面就是批判，哈，完了以后呢，表面上看起来没事，我们的下面一直都在羞辱他的权柄，好，羞辱他的牧师牧者。好，那对牧者好，对教会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好，这样的人好，你不要去跟从哈。好，那还有破坏他牧者形象，好，在这个会众当中撒些一些不合的种子，这样的人你不要跟他做，因为这个他在他的里面已经有个悖逆顽梗的灵在他的里面，以后你看起来他的服事好像有能力，以后会造成一个摧毁性的哈。还有一个在一个团体中煽动不满的人，好，特别是煽动那些很天真不成熟甚至有点笨笨的哈，缺乏辨识能力的人，好，来反抗他的集体，来反抗他的那个领袖，反抗他的牧者哈。好，这种东西你绝对不要起哄，我真的在教会里面我碰到那样的。所以说我记得我在以前在我的这个一个传统教会里面啊，大家集体反抗他哦。实际上我对那个牧师啊，那牧师实际上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只好走到外面去，我为那个牧师祷告。好，不是说那个牧师完全不完全，但是他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好，那个时候我跟另外一个传道人说，我就带着眼泪，就是我们为他祷告。我并不是为他祷告，我并不是认为他完全，但是我们觉得公开的去反抗他，去羞辱他，这是神绝对不喜欢的，不喜悦的。所以那个教会后来变得很萧条，长期好像现在已经我离开那十年了，十年来一直在换牧者哈，没有一个牧师能够待得住，他就因为有个反抗悖逆的灵在会众当中啊。那好，为这个，所以那个还有呢，就是一个现象，也有还刑务处的现象，也是说他对他自己的那种分裂的态度，以及反抗他上面牧者的那些行为做一些辩护，好，也辩护，而且未经批准他就自己出去创立事工，把一批人带走，好，实际上是把别人的羊带走了，好，那实际上他也不觉得亏欠，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好，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悖逆，好，这就是一些行这些现象，实际上就是一个行巫术的一个运作的现象在这个里面，好不好？好，那这种悖逆煽动叛乱以及行巫术的结果是什么？我就告诉你啊，反抗神权柄的他会将受到审判和刑罚。好，那是罗马书13:2里面就讲到，保罗就说的哈，这是保罗说的哈，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好，所以那个反抗神所设立的这种掌权哈，不是在反抗这个人，好，所以也许这个人真的是不完全，但是呢，因为神设立这个掌权的，好，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主要是讲，今天我目前讲的基本是教会的情况。你在教会里面，你反抗这个牧者哈，实际上你在反抗神，因为神设立这个牧者哈。那反抗权柄的会带来，会为自己招来审判和惩罚。好，那如果你追随，那你如果你跟随一个背叛者，实际上一个毁灭之灵也会跟随着你。好，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说，你不要追随一个悖逆的灵啊？所以这个，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是叫做披盖一个这个衣袍哈，神拣选的这个人将一个权柄的衣袍披在他的身上。如果人不管是仇敌或者是人去碰他，必然会自食恶果。好，这个是在这个历代志上16:22，你参考就有哈。大卫就很懂得这个原则，他有两次都可以把这个扫罗宰掉。我想他心里可能也想扫罗死，但他不敢，他因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他要把这个刀一刀把这个扫罗这个刺死了，他出去以后还说这个是 这神把扫罗交到我的手上，所以什么，这是我行神的旨意。但他不敢，扫罗实际上是非常不完全的，但是扫罗是他的属灵的父亲，他不敢这么做，所以他不敢这么做，所以他因为一切的权柄，它的来源是来自于神。好，你反抗权柄者，实际上就是反抗人。好，所以你可以离开啊，你所以实际上你在教会里面，我并不是说这个权柄真的不完全，你也觉得你的意向和他的意向不一样。好，你真的觉得神有带领，你可以离开，好，离开，但是你不要这样子，就这样去反抗哈，那样去反抗，因为你反抗神，人都没有看见，神看见哈。那悖逆者是终究是不会得成功的哈。那背叛神的会导致一个恶果，好，在你的身上哈。那悖逆者他会住在一个什么？他会住在一个干旱之地，不能结果子，也没办法兴旺。好，因为你反对神给的那个权柄的那个外衣哈，你把它就是把它捅了哈，所以你的生命就没有办法结果子。好，因为这个，所以你种什么，你收的是什么哈。好，是而且神会阻挡，会打倒，并且摧毁这样的一些悖逆者所建造的一切。好，因为雅各书4:6里面就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就意味着就是神要阻挡一切悖逆的有骄傲之心的人。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这种分裂的那种骄傲之人的那些人有成功的有兴旺的，你举给我看看呵呵，没有吧。好，因为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好，除非是悔改，你悔改是可以回来的。好，否则你心高气傲的人，你没有办法再亲近神，你没有办法亲近神，你所建造的就会被摧毁，而且神会亲自的摧毁这个悖逆者市场所建造的一切。所以到最后扫罗死掉，死在谁的手中？也不是死在外面的手中啊，神是借着外邦人这个的手去把扫罗给杀了。好，所以这个，所以自救的我们第一步一定要悔改，求神饶恕，下决心走神的道路，不要背叛他，要只有借着悔改才能从肉体中得到释放。好，这个并对这种污秽之灵，就是包括这个悖逆的灵，你才会关起大门。你没有悔改，只要人家帮你释放一下，斥责一下，是不可以的哈。好，那所以呢，这个悔改，而且呢，也要从公开的悖逆中要得释放哈。好，那接下来哈，你要怎么做哈？你要这个，你要弃绝好这个与这个和这个悖逆之灵有任何的这个牵连。好，你的生命才能从中除去这个，从你的生命中除去这个灵，而且把它赶到其他的地方去哈。所以你要这个，你一定要，你要这个，要培养你这个成熟的性格，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优先的事项，说神啊，你来帮助我，帮助我真的有一个成熟的生命，真的是来顺服神，以及顺服神所设立的掌权的，让这个悖逆的之灵完全从我的生命中完全的出去，没有破口，好不好？好，如果你是领导人，而别人正在反抗你的权柄，好，你必须明白，你必须明白，你是无法借着辅导啊，轻轻的说一下呀，说哎呀你别这样啊，然后我们用爱呀宝宝一下呀，你就好，你必须除灭这样的行为。好，这个不是爱和这个不是跟爱没有关系哈，你要寻求，你要把这个这样，这个最好的情况是让这个人悔改啊，这个人如果不悔改的话，好，他也不听从，他继续的顽固的去悖逆的话，你只能去暴露这样的行为，好，公开的暴露以及 斩草取除根，除根哦，不一定公开的程度，你看你自己看，你公开的程度是在你自己的同工群里面，好，你不一定非要在很大的场合里面公开，你就在你的很信任的同工里面，你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事情，好，你不能保守秘密，只能说啊，没关系啦，我们都是爱呀、啊，没有好像这个东西一定你不能完全保守秘密。实际上我做到的话，我后来是把这些东西，我跟我们的很信任的同工，我是从头讲到尾的，我说到很细哈。好，那在这个在我们的就是说同工群里面，我们是有这样的哈，揭露这样的事情，完了有讲出这样的一个背离的人的原因，让很多的人不就说让就不会让更多的人因为这种就会进入一个谎言的里面哈。好，那如果有人哈，使用这种巫术哈，那样子在那个里面哈进行啊这个一些造成一些影响哈。好，那所以你呢，就说神的孩子必须要按照信心和恩典行事，好，要顺服，必须顺服神所掌权的哈。好，这个就说不受控制、操纵和这个被迫哈，要活在一个恐惧的当中哈。好，所以你一定要啊，作为你一定要这个就是这个。所以你一定要决定，好，你一定就是要我们要等一会儿要在一起，我们要做一些释放的祷告，好，那从这个巫术的当中，从一个悖逆的当中这个走出来哈，我们要单单的就是要有一个顺服，我们要今天就是做一个决定，你每个人我们做一个决定，就是单单顺服健康的神所赐的掌权的，好，受人操纵的这个经常落入一个情感上的混解，好，这个陷阱里面，好，我们就是我们要这个在，所以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不健康的连接哈，为了就是要这个我们就是要这个除去这个毁灭性的混解哈，好，那这个因为这个背后一个是个操纵的灵哈，好，那这个今天时间过得超过了太多了，好，我们现在我们开始我们做一点祷告好不好？好，我今天我本来想唱一首歌的哈，但是算了，我们今天我们来我们先这个我们直接祷告啦，好，我来先放音乐，好，然后呢你就跟着我一起，好，跟着我一起呢，我们一起来这个我们来一起祷告好不好？我祷告一句呢，你跟着我祷告，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也有悖逆的灵在里面好不好？好好，我这个要大声的祷告咯，亲爱的主耶稣，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以得胜者的身份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刚才我们所讲的，如果是你，你不要去管别人，你真的发现你里面有任何悖逆、煽动叛乱和巫术的罪在你的里面，你今天跟神说，神啊，我为任何这种悖逆、煽动叛乱和巫术的罪 悔改。这些罪曾在我知情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在我愿意或者不愿意的情况下辖制我的生命。我特别为这些罪来悔改。好，你现在把神光照你任何的悖逆、任何的罪，你把它说出来。神啊，我为我背叛神和神所设立的掌权者来认罪悔改。我真的在他底下常常批评论断，是的，我常常在别人的面前散布一些对他们的不满，觉得他们不够属灵，他们的带领好像不怎么正确，以及其他的不完全。神啊，我允许这个悖逆的灵在我的里面来攻击我，因为我里面有破口。赦免我，神，你来赦免我里面这样的罪，让我真的和这些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宣告，我要和这些悖逆的罪、煽动叛乱的罪和行巫术的罪完全隔绝，我完全的拒绝他们，奉耶稣基督名，我斥责他们从我的生命当中完全的离开。神啊，我真的也弃绝那些借着操纵别人来顺从我的欲望。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常常使用一些方式来控制你的儿女，或者你用一些方法、情绪来控制你的另外一半，你也要向神认罪，这也是一种行巫术。说，神啊，我承认我常常用我的情绪，甚至我用我的眼泪来控制对方，让对方形成对方的一个内疚感，让他们来听我的话。神，我为此来向你认罪悔改，我允许这巫术之灵在我的里面彰显，我承认这是错误的。主啊，我求你饶恕我，饶恕我这种在不明白的时候行巫术的罪。真的是有时候，我真的有时候也求你饶恕我，真的在教会里面，我常常是想用我的方法让牧者传道人来听我的。神啊，我向你来认罪悔改，求你饶恕我。饶恕我们的叛逆，饶恕我的自以为意，我觉得我更属灵，但是我真的不明白这个次序。我是儿子，我却要超越于我的属灵的父母的头上，我也得让他们来听我的。主啊，赦免我，我违反了神你在我这里设立的次序，帮助我真的是在能够顺服在我的牧者，顺服我家中的头，顺服我的老板，顺服一切神啊，你赐给我的一切的权柄。主，你要来帮助我有一个顺服的心。此刻我们就是凭信心来领受神的饶恕。当你求神饶恕你的时候，认罪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就涂去了你一切的罪。现在我们可以拿起耶稣赐给我们的权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每一个悖逆、煽动叛乱 和行巫术的灵要完全的离开，我命令你此刻离开我的生命，离开我们的生命，从我的家中，从我们3927，从我们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地方，完全的离开。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斥责这些悖逆叛乱的灵，行巫术的灵，完全的离开，从我们3927完全的离开，分裂的灵要完全的离开，奉耶稣基督名斥责你离开，你在这个地方完全无权无份。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认罪悔改，我们以这个罪完全的隔绝。现在我们真的奉耶稣基督名，我们宣告我们自由了，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悖逆的灵里面被释放出来得自由，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叛乱的灵，煽动叛乱的灵里面也得到自由，我们从这种行巫术的灵里面，我们也释放这个得自由。现在神的灵充满在我们3927，神的灵充满在3927，赐给我恩典，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欢迎圣灵。圣灵更多一个平安进来，神的灵更多充满在我们的3927，自由的灵充满在我们的3927，恩典进来，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顺服神，顺服神所设立的掌权者。圣灵进来，帮助我们按照基督的性格成长成熟，我们的生命会渐渐长大成熟。当我们长大成熟的以后，这悖逆之灵无法在我们的里面找到任何的入口。圣灵来喂养我们，一个成熟的灵要在我们里面产生。谢谢圣灵充满我们，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熟长大，谢谢主这么爱我们，爱我们3927，他的同在更多充满在这里，更多掌权在这里。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 不好意思，我今天超过点时间哈。